道教神仙第四十四章，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继续他们的西行。他们一个冬天都在冷风和深雪中行走，他们已经不在中国了。经过几年丝绸之路的旅途，他们来到了国家西面边界外的荒野乡村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很冷的冬天变成了早春，冰雪化了，河水流得很快，空气里都是鸟儿的歌声，树木又变绿了。有诗说，新年之神已来到，森林之神去散步，暖风带来了花香，云开见到了太阳，雨带来了新生命，万物出现春之美。游人们正在向西走去，突然听到像有一万个人的声音那样响的一个声音。
那是什么声音？
唐僧问。他是唐国的僧人。
听起来像是大地碎了，
猪八戒说。他是猪人，中间的徒弟。
听起来像雷声，
沙悟净说。他是安静的大个子，最小的徒弟。
你们谁都不对，
孙悟空大笑。他是猴王大徒弟。
等在这里，我去看看。
他跳到空中，用他的筋斗云很快向前飞去。他向下看，看到雾中的一个大城。仔细看，他发现雾不是魔法造成的。在城门外，他看到几百名佛教和尚想要把一辆很重的木车拉上一座小山，车里满是石头，对他们来说太重了。他们都大声地叫着，请求菩萨帮助他们。这就是游人们听到的声音。孙悟空决定走近看看。他到了地上，走向和尚。他们很瘦，穿着旧碎布，这让人吃惊。因为和尚一般都穿比较好的衣服，孙悟空想，
他们可能正在想要造或修这里的寺庙，找不到这里的工人，所以他们必须自己做这工作。
然后他看到两个年轻的道士从城门里出来，他们穿着漂亮的衣服，他们吃得很好，他们的脸像两个满月一样，又明亮又漂亮。当和尚们看到那两个道士时，他们低下头，更努力地把车拉上小山。他们看上去很害怕。
啊，是这样啊，
孙悟空想。
和尚们害怕道士，我听说过一个尊敬道教但不尊敬佛教的城市，这一定就是这个地方了。我必须把这告诉师傅，但我先需要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。
他摇了一下他的身体，变了他的样子。现在
他看起来像穿着旧衣服游走的道僧。他拿着一只木鱼，用棒敲打着，唱着道教歌。他走到两个穿着漂亮衣服的道士那里说：“
大师，这位老道士向你问好。”“
你从哪里来的？”道士中的一个问。“
这个可怜的徒弟漂游海角，行走天边，就在今天早上，我来到了你们美丽的城市。你能告诉我哪些街道有道士的朋友，哪些街道我应该避开？”“
你为什么要问这个？”“
我想要一些素食，但我不想找麻烦。”“
那你为什么要这食物？”“
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。我们离开家的人必须一直要食物，我们没有钱，不能自己买食物。”
道士听了这，大笑，说：“我的朋友，你来自很远的地方，你不知道我们的城市，这是车迟王国，城里所有的大臣和所有的人都是道士的朋友。他们很高兴给我们食物，就是我们的国王也喜欢道。”“
你是说你的国王是道士吗？”“
不，他对道教很有好感。许多年前，这里的天气非常不好，没有雨，庄稼死了，土地变成了咖啡色。人们没有饭吃，国王和人们都祈祷，但仍然没有下雨。然后有一天，当我们看起来都要饿死的时候，三个神仙来到了。”“
这些神仙是谁？”“
第一个叫虎力神仙，第二个叫鹿力神仙，第三个叫羊力神仙。他们对道有很深的了解，他们的魔力也很强大，他们可以像翻手一样容易的命令太阳、风和雨。他们来到后不久就带来了雨，土地变成绿色，人们有很多的东西吃。”
孙悟空说：“
你们的国王真的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，就像古人说的那样，魔法感动了大臣。你觉得我可以见见这三个神仙吗？”“
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我们会把你介绍给他们，但是我们先要做一些工作。你看到这些没用的和尚了吗？他们是佛教徒，在我们饿的时候，佛教徒向他们的神祈祷下雨，但是什么也没发生。然后道教的神仙来了，很容易带来了雨水，这让我们的国王对佛教徒感到生气。他说他们没用，他毁坏了他们的寺庙，告诉他们不能离开这座城市。他让他们工作，我们的工作是看着这些和尚，确保他们在应该工作的时候不会放松。”
孙悟空点点头，想着这事，但什么也没说。然后他有了一个主意，他说：“
我的朋友们，可能你们可以帮助我。我有一个亲戚，我的舅舅，住在这个地方。他是一个佛教和尚，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了。我想他可能住在你们的城市，我能看看他是不是这些工人中的一个吗？
当然，下去看一看那些和尚，应该有500个。你可以帮助我们数数，确保所有500个人都在那里。你在那里时，你可以找你的舅舅，然后再回来。我们会向你介绍那3位神仙。
孙悟空感谢了他们，然后他走向和尚们工作的地方。他一边走，一边敲着木鱼，唱了一首道教歌。和尚们看到他来了，他们都停止工作，向他磕头。其中一个说：“
哦，大师，别生气，我们所有500人一直在努力的工作。”
他回答说：“
请起来，请起来，不要害怕，我不是来看你们的工作的，我在找我的舅舅。”
和尚们围着他，所有人都希望孙悟空能认他为舅舅。他问：“
我的朋友们，你们为什么要像奴隶一样工作？你们应该在寺庙里念佛，你们为什么要为这些道士工作？”
其中一个讲了道士讲过的一样的故事，那是关于恶、3个神仙的到来和国王对佛教徒生气的故事。他说：“
现在国王不让我们再做和尚了，我们只能是道士的奴隶。
你们为什么不逃走呢？
这对我们没有帮助。国王有我们每个人的画像，王国的四下里都挂着这些画像。如果我们逃跑，我们会被认出和被抓住的。
那么你们就放弃等死吧。”“
是的，我们许多人已经死了。一开始我们有2000人，1500人因为工作太累死了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最后500人我们死不了。许多人想杀死自己，但我们总是失败，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工作。晚上我们吃一点米汤，夜晚我们睡在外面的地上。每天晚上，黑暗六神和光明六神来到我们的梦中，他们告诉我们要强大起来。等唐僧和他的徒弟齐天大圣的到来，他们告诉我们，等大圣来时，他会帮助那些受到伤害的人，他会毁了道士，带回佛的爱。
孙悟空听到这个很吃惊，他决定现在不是告诉和尚们他就是齐天大圣的时候。他转身走回到2个穿着漂亮衣服的道士那里，其中一个人说：“
小兄弟，你找到你的舅舅了吗？”“
是的，我找到了，他们所有500人都是我的舅舅。”“
那怎么可能？”“
我来自一个非常大的家，我右边有100个邻居，我左边有100个邻居，我爸爸那边，我爸爸那边有100个，我妈妈那边有100个，还有100个是我的真兄弟， 所有都是我的亲戚和朋友，让他们都离开，现在。
道士说，
我们当然不会那样做。如果我们让他们离开，谁来做这个城市里的工作？
那不是我的问题，让他们离开。
孙悟空大喊，他们拒绝了。他又问了他们三次，每次他们都拒绝了，每次他都变得更生气了。最后，他拿出他的金箍棒，打向两个道士的头，马上把他们杀死了。和尚们看到了这，就跑向孙悟空，大喊：
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现在国王会非常生气，我们会因为这受到惩罚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
不要叫了，你们所有的人，我不是游走的道士，我是孙悟空，齐天大圣。我和唐僧一起在旅途上，我来救你们的生命。
其中一个和尚喊道：
不，你不可能是大圣。在我们的梦中，我们遇到了一个叫自己太白金星的老人，他说大圣有一个圆头、毛脸、金眼和尖嘴，他拿着一根金箍棒，这棒被他用来打过天宫的大门，他们还说他很粗鲁。
孙悟空很高兴听到神仙们在讲他，但他也有些生气，因为神仙们对这些和尚讲了太多关于他的事了。他说：
好吧，我不是大圣，我只是他的徒弟。这里有一位大圣。
他指着和尚后面的一个地方，当他们转过头去看时，他变回他真的样子，然后大喊：
我在这里。
他们回头看见了他，然后他们都跪下说道：
哦，爸爸，我们很对不起，我们没有认出您，我们求您为我们报仇，进城杀死那些魔鬼。
孙悟空用他的魔力拿起很重的小车，把它砸在地上。他大喊：
走开！明天我要去见这个笨国王，要杀死那些道士。
但是爸爸，我们很害怕，您走后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道士回来怎么办？
孙悟空从头上拔了一把头发，他嚼着它们，直到他有500根头发小段。他给了每个和尚一小段，他告诉他们，把小段头发放在他们的第四个手指的指甲上。
如果有人给你们麻烦，请握紧拳，说：齐天大圣，我就会来保护你们的。
这让和尚们很难相信。其中一个和尚举起拳，低声说：
齐天大圣。
马上，一位雷神出现在他的面前，手里拿着一根铁棒。雷神那么的大和强，没人敢攻击和尚。得到了这个鼓励，其他几位和尚也说：
齐天大圣。
每一次，雷神都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
当你们想要雷神走开，
只需要说一个字，停，他就会不见了。
和尚们现在感到更自信了，都喊着
停，
所有的雷神都不见了。在所有这些发生时，唐僧和其他两个徒弟正在路上等着，他们等得累了，不想再等下去了，所以他们开始向城市走去。不久，他们看到孙悟空站在那里，一群和尚围着他，他让孙悟空讲发生了什么事。孙悟空给他从头到尾讲了这个故事。唐僧吓坏了，问孙悟空该怎么办。其中一个和尚对唐僧说：
伟大的爸爸，不要害怕，大圣孙有强大的魔力，他会保护您不受到危险。城里还有一座寺庙，国王没有毁坏它，请到我们的寺庙来，在那里休息，明天大圣会知道该怎么做。
四个游人和一群和尚都走进了寺庙。当他们进入时，他们看到了一座金色大佛。唐僧拜倒在佛前，然后一位老和尚出来见他们。他看着孙悟空，拜倒在地上说：
爸爸，您来了，您是齐天大圣，是我们在梦中看到的那个人。
请起来。
孙悟空笑着，
明天我们会解决你们的问题。
和尚们都去为游人们准备一顿简单的素食，然后游人们上床睡觉。但是孙悟空睡不着，他在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和明天要做什么。在二更的时候，他听到了音乐声，他起床，穿了衣服，然后跳到空中云上，向下看，他看到了叫三清观的道庙，在庙外的院子里，在火炬的光亮下，他看到三个穿着漂亮长衣的道教神仙，还有七八百个道士，他们在唱歌、打鼓、烧香，把祈祷送上天。桌子上有很多食物，他心想：
我想去那里玩玩，但是我先要得到猪和沙的帮助。
他回到佛庙，叫醒了猪和沙，他说：
和我一起去三清观，道士们在那里举行一种典礼，桌上放满了水果，像桶一样大的包子和每个有50斤重的蛋糕，让我们一起享受吧。
他们三个人离开了寺庙，飞到了道庙。他们向下看，看到道士和所有好吃的食物。
我们不应该到那儿去，
沙说，
人太多了。
让我用一点魔法。
孙悟空回答，他吹出一阵大风，风变成了暴风雨，他吹灭了所有的灯和火炬，砸倒了桌子和椅子。虎力神仙说，
徒弟们，天气变坏了，我们去房里睡觉，我们明天再完成我们的祈祷。
道士离开了，三个徒弟来到了院子，猪马上抓起了一个包子。
孙悟空打了他的手，说：“
不要那样做，让我们坐下来，要有礼仪的吃饭。”“
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”
猪回答：“
你在这里从庙里偷食物，你在跟我谈礼仪吗？”
孙悟空抬头，看到墙边有三座雕像。
他们是谁？
他问。
你什么都不知道吗？
猪回答。
那是三清，左边是玉清，中间是上清，右边是老子本人太清。
猪用他的长鼻子推开老子的雕像，然后他变了他的样子，看上去就像老子的雕像。沙笑了，变成了上清，孙悟空变成了玉清。
好，猪说，我们吃饭吧。
还没呢，
孙悟空回答。
我们要把这三座雕像藏起来，在这个房间外面。我看到右边有一扇小门，那里很难闻，所以我想这是五谷轮回房。把雕像放在那里。
当然，当悟空这样说时，他的意思是那是厕所。猪把三座雕像搬进了厕所，然后扔进了马桶。他们掉在脏水里，然后他笑着回到院子。他们三个看上去像三清，坐在桌子旁边。他们喝了所有的酒，吃了最后一口食物。一个年轻的道士正想要去睡觉，但他想起他把手铃留在了院子里。他在黑暗中起床，走到院子里去拿铃。他听到呼吸声，变得非常害怕。他想从院子里跑出来，但他在一根香蕉上滑倒了。猪看到了这，大声笑了起来。这让年轻的道士更害怕了。他跑到三个道教神仙住的地方，喊道：“
大师，快来！我听到院子里有呼吸声，然后我听到有人在笑。”
虎力神仙喊道：“
拿灯来，让我们看看谁在那里。”
然后所有三个道教神仙和几百个道士都拿了灯和火炬，跑到院子里。
第四十五章，孙悟空听到人群来了，他对猪和沙说：“
看着我。”
然后他变得安静，坐着不动，像一座雕像。猪和沙看到他这样做，他们也坐着不动。现在他们看上去就像三清。虎力神仙和其他人一起来到了院子里，他举起了火炬，仔细看了这三座雕像，但他们看起来真的就像三清雕像。然后他说：“
这里没有小偷，只有这三座雕像，但是谁吃了所有的食物？”
杨力神仙回答说：“
我认为三清下到人间，来到我们的寺庙，吃了我们的食物，我们非常有运气。 让我们请他们给我们一些金色丹药，我们可以把它给我们的国王。
三个神仙和所有道士开始唱歌、跳舞、念道经，然后虎力神仙拜倒在地上，举起双臂，请三清给国王金色丹药。孙悟空对他们说：“
你们这些年轻的神仙，请不要再向我们要金色丹药了。我们刚刚从仙桃节回来，现在我们没有你们想要的丹药。明天回来，我们会把它们给你们的。”
道士们看到玉清张开嘴说话，他们吓坏了，倒在地上。陆力神仙上前也拜倒在地上说：“
哦，三清，你们的徒弟向你们祈祷，我们的头在土中，你们的徒弟为你们唱歌，夜晚有火炬，白天有香火，我们来这里放了国王，现在我们请你们给他长生，请听我们的祈祷，给我们一些金色丹药。”
孙悟空说：“
好啦，年轻的神仙，不谈这个啦。我们听到了你们的祈祷，会把你们要的金色丹药给你们，给我们一些东西来放礼物。”
马上，三个神仙跑去找三个大桶，很快，他们带着空的桶回来了。
很好，
孙悟空说：“
现在离开，关上所有的门和窗木板，天上的秘密不能被人们的眼睛看到。当丹药准备好了，我们会叫你们来。”
三个神仙和所有道士都离开了院子，他们关上了所有的门和窗木板，所以没人能看到院子里。孙悟空站起来，走到其中一个桶前，打开他的老虎皮，尿到了桶里，直到桶满。猪看到这，笑了，说：“
哥哥，我们做朋友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但这是我和你做的最开心的事了。”
然后他尿满了第二个桶，沙尿满了第三个桶。然后孙悟空喊道：“
小人儿，过来拿你们的金色丹药。”
道士们回到院子，他们向三清磕头，然后他们拿起三个桶，把那些液体倒入一个大桶中，把它们混合在一起。
徒弟，
虎力神仙叫着：“
给我拿个杯子来。”
其中一个道士给他拿来了一个大杯子，他把杯子放入桶中，给杯子放满了温暖的液体，然后马上把杯子里所有的液体都喝了。其他人看着他，他眨了几次眼睛。
哥哥，
陆力神仙说：“
味道怎么样？”
我只能说它的味道不好。
虎力神仙说：“
味道很强，很苦。”
杨丽神仙试了液体，
我觉得它的味道像猪尿，
他说。孙悟空笑了出来，他站起来说，
哦，道士们，你们真笨，让我告诉你们我们的真名，我们不是三清，我们是唐僧的徒弟，唐皇帝让我们西行，我们来到你们的城市，找休息的地方。今晚，我们发现了这些好吃的食物，吃了喝了所有的东西，我们想找一个办法来还你们好吃的食物和好酒，所以这里就是。我们希望你们喜欢你们的金色丹药。
道士们非常的生气，他们拿起所有能找到的东西，耙子、棒、火炬、石头，攻击了三个唐徒弟。很快，三个佛教徒飞到空中，回到佛庙。当他们到了那里，他们安静地回到床上，不想吵醒他们的师父。他们的肚子很饱，他们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很晚才起来。早上，唐僧起床，对他们说，徒弟，起床，我需要去见国王，他要签署我们的通关文书。三个徒弟也起床了，穿上衣服，等着唐僧。他们说，
师父，请小心，这位国王是道士的朋友，不喜欢佛教徒，我们担心如果他看到我们是佛教徒，他会拒绝签署我们的通关文书。请让我们和你一起去见国王。
唐僧同意了，他们离开寺庙，走到国王的宫殿。他们来到宫殿，告诉一位大臣，他们是来自东方的和尚，去印度，希望向国王问好，得到签署的通关文书。大臣告诉了国王，四个游人被邀请进入宝座房间。国王看着四个佛教徒，他对他的大臣说，
如果这些和尚想找死，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找死？
大臣回答说，
陛下，他们来自唐帝国，他在中国，离这里向东有10000里远，从唐到这里的路非常危险，有许多妖怪和动物，但是这四个还活着，他们一定有非常强大的魔力，请签署他们的通关文书，让他们继续前行。
唐僧和三个徒弟走向前，把文书给了国王。国王拿了文书，读了，然后准备签署文书。但是就在这时，三个道教神仙来了，他们没有被邀请，就走进宝座房间。国王向他们鞠躬，他们直直地站着，没有回扣。国王对他们说，
哦，大仙，我们没有想到今天能见到你们，
你们为什么来？其中一位回答说：
我们有话要告诉你，但是先告诉我们，这四个和尚从哪里来？
他们说，他们来自向东10000里远的中国的唐帝国。
国王回答说，
他们正在向西去印度，他们要求我们签署他们的通关文书，我们同意了，希望和唐帝国有好的关系。
那三个神仙笑了。虎力神仙说，
我必须告诉你昨天发生了什么。这些和尚一来到我们的城市，就在东门外杀死了我们的两个徒弟，然后他们放了500个佛教和尚，砸坏了他们的小车，然后昨天晚上他们来到我们的寺庙，他们变成了三清的样子，吃了我们为三清准备的所有食物，我们以为他们是真的三清，所以我们要求他们给我们一些金色丹药，我们想把金色丹药给你，让你长生，但是他们给了我们他们的尿，不是金色丹药，我们喝了一些可怕的东西后才知道这个，我们想抓住他们，但他们逃走了，我们没有想到他们还敢留在我们的城市，但他们就在这里。
国王听到这，他正要下命令杀死这四个游人，但是孙悟空很快说，
陛下，请别生气，让这个可怜的和尚说话。
什么？国王说，你是在说这些圣仙没有说真话吗？孙悟空看到国王有点头脑不清楚，不是很聪明，所以他决定要骗国王。
陛下，他们说我们杀了两个徒弟，但是没有证人。如果这是真的，这罪行也只会让我们中两个人被杀，不是四个人。然后他们说我们砸了车，一样没有证人。如果这是真的，这也不是重的罪行。我认为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应该被杀。最后，他们说我们在他们的寺庙中找了麻烦，这很清楚，就是他们给我们的陷阱。
你怎么能说这是一个陷阱？
陛下，我们是从东方来的游人，我们刚到，我们不知道您的城市，我们不认识这条街道和那条街道，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寺庙的地方到了晚上也是那样？如果昨天晚上我们真的给了他们尿，不是金色丹药，为什么他们要等到今天早上再告诉您？许多人长得很像，可能其他人给了他们尿，不是我们。这件事一点都不清楚，我们要求您成立一个委员会，在做出任何决定前仔细检查这事。
现在国王很困惑，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该说什么，但是当他站在那儿时， 一位大臣进来说：“
陛下，许多村庄的长老正在等着见您。”
国王回到他的宝座上，告诉大臣把他们带进来。长老们进来了，他们都向国王磕头。他们中的一个人说：“
陛下，今年春天没有下雨，我们的农田正在变成咖啡色，我们担心很快就会没有食物。我们请三个神仙祈祷下雨，这样人们会有食物。”
国王对唐僧说：“现在你明白我们为什么喜欢道士，不用佛教徒了吗？在过去的几年中，佛教和尚祈祷下雨，但没有下雨。然后三个道士神仙来了，他们祈祷下雨，雨就来了，神仙救了我们的城市。佛教徒什么都没有做。现在你来到这里，给这些神仙带来麻烦。我应该让人杀了你，但是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。我们要做一场造雨比赛，如果你带来雨，我会签署你的通关文书，你可以继续西行。如果你失败了，你们所有人都会丢掉你们的头。”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爬上了一座高塔的顶，看比赛。四个游人和三个神仙也爬到了塔顶。虎力神仙向前走到塔边，所有边上放着的旗子在风中飘扬，旗子上有28个星宿的名字。有一张大桌子，桌上放着一个火盆，里面烧着香。孙悟空说：“
等一下，如果我们俩都试着带来雨，雨来了，没人会知道谁带来了雨。我们需要一种办法来知道谁赢了比赛。”
虎力神仙笑着说：“
没问题，小猴子，我在这张桌子上敲5次，第一次风会来，第二次云会来，第三次雷电和雷会来，第四次雨会来，第五次雨会停，云会离开。”
非常好，孙悟空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，请开始吧。
道士大声地敲在桌子上，风开始起来。
哦不，
猪说，
我们现在有麻烦了。
安静，兄弟，
孙悟空说，让我工作。他拔出一根头发，在上面吹了一下，变成了猴子的样子。那只猴子站着不动，孙悟空的精神飞向空中。他大喊：“
谁是这里负责风的？”
风老妇人出现了，手里拿着一个造风的大袋子。“
我造风。”
他说，“
你是谁？”“
我是齐天大圣，是唐僧的徒弟。我们正在向西行走，去印度，在车迟国停留。现在我正在和一位道士比赛，他想带来风，我要你把风停了。如果你不马上做，我会用我的棒打你20次。”
风老妇人马上停止了风。塔上 每个人都看到风停了。道士烧了些香，再次敲在桌子上，云开始形成。孙悟空在天空中再次大喊：“
谁带来云？”
推云男孩和散雾男孩向他走来，他给他们讲了同一个故事，给了他们一样的命令，他们马上阻止了云的形成，太阳出来了。在塔上，猪大声笑着说：“
这位老道士骗了国王和人们，他一点魔力都没有。看，没有风，天空中没有一朵云。”
道士变得有些害怕，但他继续试着做他的魔法。他说了更多的祈祷，烧了更多的香，第三次敲了桌子。在天空中，邓天君、雷王子和电母一起从南天门下来。邓天君说：“玉皇大帝叫我们来帮助造雨。”孙悟空回答：“
很好，请等一下，你们可以照玉皇大帝的命令做，但是可以同时帮助我。”
邓天君同意了，他停止了雷和雷电。现在道士变得绝望了，他烧掉了所有留下来的香，说了些祈祷，第四次敲了桌子。在天空中，四海龙王都出现了，但是他们都是孙悟空的老朋友。他向他们问好，告诉了他们同一个故事。他们同意等着，没有带来任何的雨。邓天君说：“大圣，我们已经照你的要求完成了所有的事情，现在我们会等着你的命令。”孙悟空回答：“
谢谢，我会把我的棒向上指五次，每次我用棒指的时候，都会告诉你们吹大风，然后带来雨，然后带来雷和雷电，然后带来雨，然后停止下雨。”
所有的天气神都同意照他的命令做，然后他飞到塔上，回到他的身体。他对道士说：“
先生，你已经试过带来风、云、雷、雷电和雨，但你失败了，现在让我试试。”
道士慢慢离开桌子，对国王说：“
对不起，陛下，龙王们今天不在家。”
孙悟空听到了，他说：“
陛下，龙王们今天是在家的，但是您的道士朋友没有足够的魔力带来雨，让这个佛教和尚试试。”“
请。”国王说。孙悟空很安静地对唐僧说：“
好，现在是你带来雨的时候了。”
唐僧回答：“
但是我不知道任何关于下雨的事。”“
别担心，你知道怎么念经，只要去那里说一些佛教祈祷，我会照顾好所有的事情。”
唐僧念着心经，当他结束时，孙悟空把他的棒从他的耳中取出，把它指向天空，然后把它举起一次。风老妇人看到了这，她打开她的袋子，风开始起来， 它变得越来越强，吹过城市，尘土飞起，空气里都是灰土物，但是塔比灰土物高。孙悟空第二次举起他的棒，推云男孩和散雾男孩看见了，他们带来了厚厚的云被，云被非常深，非常黑，城市的白天变成了黑夜。他第三次举起他的棒，雷王子发出的雷声是那样的响，他吵醒了一百里地方里睡觉的动物，电母带来的雷电是那样的明亮，它照亮了天空，就像一条龙在天上吹出火。这座城市的人们害怕了，他们烧香和纸钱。现在，猴王第四次举起棒，四位龙王带来了雨，雨下得非常大，好像整个长江的水都倒在了这座城市上，所有的街道都被水淹没了。国王说：“
请停止下雨，我们有足够的雨了。我怕它会毁坏农夫们农田里的庄稼。”
孙悟空第五次举起棒，雨停了。雷声和雷电停止了，风停了，云飘走了，太阳又回到了天空中。国王对这感到非常高兴，他正准备签署通关文书，把它发送出去。但是道士们很生气，他们说：“
陛下，这雨不是那些佛教和尚带来的，它来自我们的力量，不是他们的力量。”“
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”国王回答道。“你刚刚说龙王不在家，但是佛教和尚让我们看到龙王在这里，他们带来了雨。”
虎力神仙说：“
你必须记住，是我先祈祷和烧了香，那时龙王和其他天气神一定在其他地方很忙，他们用最快的时间来了，是我的祈祷把他们带来了，不是这个很笨的佛教和尚。”
国王再次变得困惑，他不知道该怎么想。孙悟空笑着说：“
陛下，这位老道士又在跟你讲故事了，但您应该很容易知道他是不是在说真话。他说，他命令四位龙王带来了雨，所以让他命令那些龙自己出现。
我在宝座上坐了23年，
国王回答说，
但我从来没有见过活的龙。
然后他命令道士把龙带来，道士叫了龙，但他们就是不回答他，天上没有龙。然后国王转向孙悟空说：“
你能做这吗？”“
当然。”
孙悟空说。他把脸转向天空，喊道：“
西海的敖润龙王，我请你和你的三个兄弟都出现。”
所有四位龙王都出现在城市上的天空中，他们在城市上空跳舞，他们的身体像镜子一样在天空中发光。孙悟空等了一会儿，然后向他们喊道：“
谢谢你们，龙王和天气神，你们都可以回家了。 国王会另选一天为你们做一个特别的祈祷。
龙回到了他们的大海，天气神走了，天空又放晴了。
第四十六章。那天晚些时候，国王签署了唐僧的通关文书，他准备把它给唐僧，但就在那时，三位道士神仙又进来了。
你们现在想要什么？
国王问。
陛下，我们在你的王国生活了20年，我们带来了雨，我们保护了你和你的国人。现在这个行僧来了，让你看了一点魔法，你准备回到佛教，忘记我们吗？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？我们要求再来一次比赛，看看谁的魔力更强。
这位国王的头脑不强，他很难做出决定。他总是同意最后一个和他说话的人，所以他把通关文书放在一边，问道：
你们想要怎么比赛？
我们叫他云梯比赛，我们需要100张桌子，造2座塔，每座塔有50张桌子，一张放在另一张的上面。我会爬上一座塔顶，只用一朵云，不用手或梯子。佛教徒要用一样的办法爬上另一座塔，然后我们都静想，静想时间最长的人就会赢得比赛。
国王喜欢这个主意，他告诉他的工人找到100张桌子，在院子里做成2座塔，然后他让他的一位大臣向四位游人说了这个比赛。孙悟空对这不满意，他说：
我砸东西砸得很好，但是我不会静想，我不能长时间坐着不动，我怕我会输了这场比赛。
我可以静想，
唐僧说。
太好了，
孙悟空回答，
你可以坐多久？
至少2-3年。
我们不需要那么长时间。
不久，所有的游人和道士都来到了院子里的2座塔旁边。虎力神仙跳上了空中，云在他脚下形成。他从空中向上，当他到了塔顶时，他从云上走下，走到了最高的桌子上。他坐下来，开始静想。孙悟空变成了5色云，云在唐僧旁边的地上，和尚站在云上，云把他带到另一座塔的顶上。唐僧走下云，坐了下来，也开始静想。现在，陆力神仙决定帮一下他的兄弟。他从头上拔了一根头发，吹了一下，他飘到了唐僧坐的塔顶。他掉在唐僧的头上，变成了一只虫。虫开始咬唐僧的头，唐僧很想抓他的头，但他知道，如果他动了他的手，
他就会输了比赛。孙悟空看到他的师父有麻烦，他变成了一只蟋蟀，飞到了唐僧坐的塔顶。他看到唐僧头上的虫，他赶走了虫，然后他用他的小腿帮唐僧抓头，停止了痒。孙悟空知道，虫是不可能飞到塔顶，它必须是一位道士做的，所以它飞到了另一座塔，在镜像道士的上方，它变成了一条七寸长的蜈蚣，蜈蚣掉在道士的脸上，在他的上唇上咬了一大口，道士跳了起来，从塔上掉下来。当他来到地面时，他的朋友们接住了他，他们把他带走。国王宣布，唐僧赢了比赛。但是在国王让游人走之前，陆力神仙对他说：“
陛下，我的哥哥有时在冷和有风的天气中会有点问题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赢得这次竞翔比赛。请让我们举行第二场比赛，我们叫它藏物比赛。这个可怜的道士可以看到藏在木板后面的东西，让我们看看行僧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一点。”
国王再次感到困惑，所以他同意再来一场比赛。他要王后把贵重的东西放进一个红漆箱子里，然后箱子被带到院子里。他说：“让两方面的人都猜猜箱子里有什么宝贝。”唐僧对孙悟空说：“
徒弟，我不知道怎么看到这箱子的里面。”“
不用担心，师傅。”
孙悟空回答：“
我看看，告诉你里面有什么。”
他变成了一只蟋蟀，在箱子底上发现了一条小裂缝。他进了箱子，发现宝贝是一件美丽的王宫长衣。他咬了嘴唇，在长衣上吐了一滴血，用他的魔法把长衣变成了一件旧僧衣。然后只是为了好玩，他变成了一只猫，在长衣上面尿尿，然后他变回到蟋蟀，离开了箱子，飞到唐僧的耳朵边。他低声说：“
那是一件旧僧衣。”“
怎么样？”国王问，“箱子里有什么？”“
那是一件美丽的王宫长衣。”
陆力神仙说。“
不不不。”唐僧回答，“那是一件旧僧衣。”“
你怎么敢这样？”国王大喊。“你认为我们的王国里没有宝贝吗？”
唐僧很害怕，他回答说：“
陛下，您低下的和尚求您等着，看看我的话是不是对。”
然后他紧张的等着箱子打开。
里面是一件旧僧衣，闻起来像猫尿。现在，国王和王后都很生气。王后生气，是因为她美丽的王宫长衣已经变成了碎布。国王生气，是因为在他的宫殿中发现了这么旧的脏东西。他说：“我们还要再举行一场比赛，这次我会自己把东西藏起来。”他让两个仆人把箱子搬到花园里，在那儿，他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桃子，有两个拳头那样大。他把它放进箱子，他们回到了院子里。孙悟空再次变成蟋蟀，进了箱子，他很高兴找到了桃子，他把水果都吃了，只留下一个核。然后他离开了箱子，飞到唐僧的耳朵边，告诉他里面有一个桃子核。国王又问了箱子里有什么，道士说：“
箱子里面是一个大桃子。”
唐僧说：“不，陛下，箱子里只有一个桃子核。”他们打开了箱子，当然只有一个桃子核。国王摇了摇头说：“
我自己把桃子放在箱子里，真的。这个佛教和尚有非常强大的魔力。”“
是的。”虎力神仙说，“他是有些魔力，但是这些只是小骗术。我们希望和他们举行最后一场比赛，我们要你砍了我们的头。”“
但是那意思一定是死。”
国王哭叫着。“
不是我们，可能是这些和尚。”
神仙回答。孙悟空听到这笑了。“
这是我好运气的日子。”他说。“看起来生意已经到了我家门口。”
转向国王，他说：“
陛下，因为我们赢了前三场比赛中的每一场，所以请同意我们变一下最后一场比赛的规则。我希望自己一个人参加这场比赛。我同意把我的头砍了。对道士来说，他们每个人的头也都要被砍掉，您同意吗？”
国王同意了。孙悟空被绳子捆着，他的头被放在一块木头上，三千名士兵站在那里。刽子手举起斧头，然后斧头掉在猴子的脖子上，他的头掉下来，滚在地上。刽子手踢了一下头，他滚开了。当头滚开时，他喊道：“
长！”
孙悟空的脖子上长出了一个新的头。现在国王非常害怕，他告诉唐僧和三个徒弟离开他的城市，再也不要回来。但是孙悟空说：“
我们很愿意离开，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， 这三个道士也必须丢掉他们的头。
三个道教神仙被捆了起来，三个刽子手同一时间用三把斧头砍下了头，三个头沿着地面滚着，道士的三个身体都在叫他们的头回来，但孙悟空在三根头发上吹气，把他们变成了三只狗，狗抓住了三只头，然后带着他们逃跑了。道士们不能把他们的头带回来。一分钟后，血从他们的脖子上流出，他们死了。他们的身体变了，一个是没有头的黄虎，一个是没有头的白鹿，一个是没有头的灰羊。国王看到三个神仙死了，他跪了下来，不停地哭着。孙悟空听了一会儿，然后对国王大喊：
您怎么这么笨？这些不是道教神仙，他们是魔鬼，您看不出来吗？他们只是等着您的力量虚弱，然后他们把您杀死，接管您的王国。您运气很好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救了您的生命，救了您的王国。但是您看不到，没问题，只要给我们的通关文书，我们就可以上路了。
国王的丞相说：
陛下，猴子是对的，这些是魔鬼，不是道士。
国王说：
这样的话，我们感谢唐僧和他的徒弟，请今晚在佛庙休息，明天我们会为你们举行一个很大的素食宴会，你们可以继续你们的西行。
第二天，国王为四位游人举行了一个大宴会，他宣布佛教和尚可以安全回到这座城市。500名和尚回来了，他们把小段猴子毛还给了孙悟空，感谢他救了他们的生命。孙悟空站起来，对国王和人们说：
我必须承认，我放了这500名和尚，我砸了车，我杀了大门外两个道士，我做了这些事情，是为了从三个魔鬼那里救你们的城市。从现在开始，请记住佛的话，不要相信别人的假话，也请记住尊敬佛教和尚，尊敬道士，尊敬有才能和聪明的人。做到这些，你们的王国就会安全。
国王同意，他再次感谢四位游人，把通关文书给了唐僧，然后唐僧和三个徒弟离开了这座城市，继续西行。